感谢主，赞美主，给了我今天这个机会跟平台。我想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要交通的，我心里有一句悄悄话。我人生啊，最美的祝福啊，是我认识了、信仰了主耶稣。那回顾啊，这个过去啊，想想现在啊，我这个，我觉得这个我在聆听这个福音啊，还有每周啊查经啊，还有老人团聚啊，我都在弟兄姐妹的帮助和带领关心之下的话啊，所以2016年啊是我最难忘的一年，2017年是我要努力的新一年。我属佛的心得啊，简要开过起来有三句话，三个字，意思我越学越爱，我佛的一个爱字。二是我越学越专，方法我掌握了一个专字。三是我越学越忠啊，要逐步树立一个金忠子啊。一，我越学越佛的爱。回顾我最初来参加这个传福音会以后，我回去啊有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认为我得了一个我是罪人啊！想想我的一生，真的说句心里话是有想不通的。后来随着月月年年，我越学越爱啊！现在使我深深感到我们基督耶稣啊，他是一个伟大的神，是一个神奇的神，他是万能的神，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他终身为民啊，是可信又可敬的啊！现在世界上有20几亿人当了基督徒，有20几个华大的世界先进国家的领袖都以圣经啊作为治国理政的纲领啊，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文明进步幸福啊。所以我来学习圣经，做一个基督徒，我越学越爱啊，也是我理所当然。第二，我越学越专，方法跟这个这一方面我掌握了一个专制啊，专制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学好圣经的话，也要不断的掌握总结这个经验。在掌握好方法了，我一共根据吴彦生、吴华强、徐允还有林叶林、何龙茂、这个谢恩啊等等弟兄姐妹啊，他在每周传福音时候，他的我都把他的摘要整理成材料，汇编成为三十几份，订了一本小册子，作为我们在学习圣经中间的辅导材料。而且我把每周自己在查经期间写了每周的 啊，每周周记啊，给它汇编起来，这样可以常看看，理解一颗身啊，为了互相交流，我还给葡萄树看啊，这个送上有两首我自己爱好的白话文七律诗，以及分享的见证有两篇的材料，在云会来谢爱国啊弟兄的指导更改以后啊，我也获得了刊登。世上无难事啊，只要你肯努力啊。第三，我新的一年到来，2017年啊，是我更要努力的一年。我将要是越学越敢，越要精忠，要树立起一个忠字。新年到来啊，我恍惚呼吸了上主律的信息汇编摘要，我想起2016年的2月14日资深杨伯爱教爱心徒的王明礼先生，他在也是这个讲台上传福音，有个标题是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啊，他说因为我们认识了救主啊，耶稣基督使我们整个人就有了改变。最重要的改变不是在外面，认识在里面。我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不但要外表美，更主要的是要心里美，行为要正，道德也好。我过去是无神论者，在家乡时候学校寺庙都要我带他们去募捐啊，搞基础设施建设啊。今年春节时候我也不断接到电话短信信息，要我去帮他们啊，公墓里面去募捐啊。我对他说，过去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现在是基督徒了啊，我不但不支持你们，而且我还要反对你们。作为一个忠贞的基督徒，就是要理直气壮，不能搞阳奉阴违啊。圣诞节的第二天，我家喜从天降，我家里又添了第七个小孙子，全家人都感慨万千啊，都不忘怀，而且要我给他命名，我就给他命名为刘回恩，让我们的家世世代代不忘怀，远远牢记主耶稣的恩惠啊，祖祖辈辈个个都要做一个精忠的圣徒。1月20号是美国第15届总统就职仪式，特朗普带着他们的内阁到美国约翰大教堂，左手拿了一本圣经，右手举起来，他宣誓，我要以圣经作为治国理政的纲领，我要把美国再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美国。接着我也伸起大拇指对我的太太，我的媳妇，我的儿子，我对他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多么伟大，多么光荣，多么自豪啊。感谢主，也感谢在座弟兄姐妹，我的交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主，这个我看没有人上来，我就上来吧。我反正有一句话要说的，就在前两天，就是星期五，我得到消息，圣汉光弟兄被主接走了，那也是有一点触动我的，因为在去年，就是我这个家庭连续走了几个老人，一个是萧静的父亲，还有一个是我的父亲，还有一个是王达的外公，就是讲这个他们就在这一年当中就一个一个走的。那我特别感恩的是我的父亲，在他最终他要走的时候，他后来他接受主了。因为我为什么要讲呢，就是我的父亲他好像是很这个顽固，或者就是讲就是他很忠诚他的那个共产党，但是在他走的那个一段时间，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原本他的那个态度好像是改变了。我就很稀奇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给他传福音，为他祷告，好像一直没有效果。可是我们不知道神的作为，就是在他最末了的时候，神还是怜悯了他，让他能够安静下来。因为每当我给他在最后的时候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不再那么顽抗，就是拒绝。因为很多时候我给他讲要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甚至会很生气抗拒，甚至他你刚一讲到这个事情的话，他就把电话就扔掉了，好像人的办法就跟他讲啊都没有用。但是最后还是神怜悯了他，在他要走的时候，他好像他的抗拒没有了。我相信这是多少年来弟兄姐妹还有我们为祷告的结果。因为福音的工作不是人所能做的，这是神的大能。因为他也有很多的一点点的见证嘛，就是讲有一天的晚上，因为后来他是就是愿意接受耶稣了，有一天晚上就是半夜里的时候，他讲他要起来。我的妹妹就问他我妈妈讲现在是半夜，你要起来干什么？他讲的我要起来，然后他们就把他扶起来，他的眼睛就往上面看，他讲你要起来干什么？他讲我要上天堂。那我要上天，我妹妹讲你要干什么？他讲我要上天堂。他讲等到那个讲现在是晚上，他讲我要上天堂，这个很确定的他讲了这个话。然后呢，我妹妹过后又问他，他讲你看到天堂了吗？看到了。然后呢又问他你看到耶稣了吗？他也点点头，真的很奇妙。后来就是我妹妹还是要一直问，就是当时我已经在那，她一直讲耶稣怎么样子。后来我就对我妹妹讲这不是你能够形容的，对，她也形容不清楚，但是很肯定的她信了耶稣。因为在最后的这个时间的话，我可以看从他的眼神，我跟他唱诗歌，跟他讲主耶稣，他的眼神是很安，就是很舒服。他实际上他在病痛当中他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他从他的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他是很释怀，很安静，很眼睛就盯着你，就看一直你跟他讲，他就很想听的这个样子。 真的是感谢神。但是呢，我还有一个负担，就是讲，我的妹妹、妹夫他们，过一段时间也会到我们当中，所以他们的这个得救的事情，还是请求大家为他们代祷。我还有一个弟弟在美国，他也是很抗拒，他跟我爸爸的那个态度是差不多的，是很抗拒这个福音，所以我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也常常为他们代祷，但是还是需要大家也常常的为他们代祷，就这样，谢谢大家。
感谢主。就是我想跟大家一下分享一下，就是就是说主是替我们祷告的，就是就是我来澳洲那么久，我就回十年了，到今年我回去过两次，一次就是2015年，一次就是就是今年，就是12月29号我去，然后到1月我回来，1月12号回来。然后感谢主垂听弟兄姐妹的祷告吧。就是我回去之前呢，我2015年回去也是这样，今年最后一次回去也是这样。我就回去之前，我又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为我回中国给我们亲戚朋友传福音来祷告，感谢主垂听他们的祷告。然后我2015年回去的时候，我也给一些亲戚传福音了，哦，也有一些人接受了。然后有一些呢，我有一个表姐，她是信佛信得非常非常虔诚的，然后她可以做一些小粽子，做300多个，然后挑去祠堂给祠堂。然后我就听，我没有2015年回去的时候我没有见到她，但是我听我的亲戚说她很虔诚，当时我就也为他的祷告吧。然后2015年回去我就没有见到他，然后今年呢我回去我就召集我们亲戚朋友出来吃饭，然后我就主要是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来传福音。然后呢然后吃完饭呢，但是吃饭的时候我没有给他们说什么福音的事情，但是我就买一些圣经播放器，然后呢他们吃完饭就送给他们，我就告诉他们我认识了耶稣，我说啊耶稣是怎么怎么一个神，然后告诉他们，这口头上讲些，但是我说我目前这么短时间我不会给我解释不是很清楚，但是你们回去听了圣经播放器，它里面就很详细的告诉我们上帝耶稣是怎么回事。然后你们听了以后呢，如果你们觉得可信，你们觉得讲的有道理，那你们就跟着这个圣经播放器来，他会带你们来觉知信主。然后你信了，你也觉知信主，然后你就马上成为神的儿女，我说啊。然后呢我们就会因为我你就他会告诉我们人是有罪的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呢就认识耶稣以后就跟他来认罪悔改，然后呢生活中有什么事情都来向主来说，他也会帮助我们。然后我们百年之后呢也可以回去也可以回到天家，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为我们罪死，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了，百年以后我们就回到天家，我们因为没有罪了，上帝圣洁的，然后我们圣洁才可以回到天家。然后呢我回来以后我就打电话给他们，我打给我那个表姐，我很感谢主，她很高兴，她说我说那次你不放弃你有没有听啊，她说我听了，我白天也听，我晚上也听，我戴耳机来听，她说哇，她说终于认识了认识真神了，她说以前啊她说他说感谢你杰林开了我的慧根，我说你不要感谢我，我说是上帝，你来感谢上帝好了，他说我那感谢上帝，他说我以前啊我走过中山路啊，我们南宁有个中山路是基督教堂在那里哦，然后他说我每一次我经过那里我都停在外面来听他们唱的诗歌，好好听哦，他说 我又不敢进去，每次他们散出来以后呢，我看见都是那年轻人，我们这么老，他说他也六十岁，大概六十几岁这样子，然后他说我进去不要人家欢不欢迎，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但是他们出来也不像你这样子给我们讲那种上帝啊耶稣啊是怎么回事，也不见他们讲，他们就自己说说笑笑，他们自己走，他们自己也不给路人传福音了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去嘛，我说去那里人家都高兴了，每个信主的人归上耶稣人他们都会很欢迎的，我就这么告诉他。还有我一个六姑，他也是，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有没有听啊，他说听啊，他说我又告诉他是这样子，哦他说是这样子的啊，哦原来是这样子，他很感兴趣，所以我就很感恩感谢主。但是我还有一些亲戚还是比较顽梗的心，就是不愿意接受这圣经不放弃。但是很感恩，我有一个亲戚，他是我的堂哥的老婆，我叫他叫嫂嫂，然后他是郊区的，我15年回去的时候我就去看他呢，当时我根本没有信心给他，有信心给他传福音，我根本没有张口说耶稣啊，叫他信耶稣什么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是郊区的，可能他就想信那种佛啊，拜祖宗拜得很深了哦。他家里面也有一个那种上香的那种，不知道叫做什么，是可能有祖先那种写那名字啊什么贴在那里，然后这个台是上香的。然后一五年回去的时候，没有敢跟他传福音，虽然跟他坐在一起聊一下家常，但是一点福音的信息都没有跟他说。然后感谢主，然后这次回去呢，我就是八号说要请他们出来吃饭，然后大概是六号几号我忘记了，打电话给他，我说八号我请你们出来吃饭，你有没有时间？问他，他说哎呦现在我不敢答应你了，他说到时候再说吧，因为现在年纪大了，也不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不要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也感谢主吧。然后到了那天他真的来不了，他说七号那天我就打电话给他的儿子，然后他儿子就不接电话，打了好久，后来我就在微信留信息给他，我说明天叫你们，之前也在微信叫他出来吃饭，他也应承了，但是没有通话跟他，后来没有通电话讲。然后他说，我说后来他老婆说哎，他这老婆见我老是打他，可能他就拿着手机来看，他就在微信说哎，他送他妈去医院看病还没回来，当时12点多了。然后他说那后来我就，他说他没带手机，后来我过了大概再晚一点时间，我就打电话给他，我那个傻傻的儿子，他说，我说你妈怎么样，听你老婆说他，你带他去医院，他说没什么，就是老人病而已。然后那好吧，我说那我就明天去看看他吧。然后我就去看他了，看他以后他真的在床上，他起来动一动着这个腰骨就很痛，然后他说是老人病那种什么那种垃圾堵在那里啊，反正就是那个后面那个脊椎那里啊很痛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耶稣的事情啦，然后我说你听说过耶稣吗？他说没听说过。后来我说耶稣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老天爷的儿子，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中国人说上帝就是叫老天爷，你相信有没有老天爷？他说我相信。我说那你相信我们是罪人吗？他说我说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不偷不抢，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但是自私骄傲啊这些贪心都是罪人在上帝眼里。他说有，他说以前我们在生产队啊偷生产队的红薯回来，自己吃了还不够，家里面小孩没得吃又偷回来给家里面小孩吃，他说这些都是罪。他说，我说那我就跟他讲福音的事情了。然后他后来第一天他不愿意接受，他就说我说那我可以不可以在这里为你的病情向上帝来祷告呢？他说可以。我说我祷告完你就说阿们啊，我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那你就说阿们。他说 他也没有答应。后来我就祷告完了以后，他也没说阿门。然后第二次我再去看他，然后我再跟他说了以后，他就说，我说我在为家里面事情来祷告啊，为你家里面事，为你身体祷告啊。说完你就说阿门啊。当时他也后来他也接受福音了，他说他确实觉得是有罪啊，这样子。后来我说，那我帮你跟你做一个决志祷告好吗？你一决志祷告以后，你就马上成为神的儿女。我说决志祷告是这样子的，我说我先讲一遍给你听，然后你觉得好的话，那你就跟我再说一遍好吗？他说好。那我就说感谢主耶稣，亲爱天父，亲爱上帝，亲爱救主耶稣，说以前因为不认识你啊，我们做错了很多事，主啊，祈求你原谅我。现在我就相信你是为我们罪死时候三天后复活以后，现在在上帝右边为我们代祷，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他一一跟我说，然后说完他，后来我跟他，我快要走了，他就说，哇，他说现在我的心好舒服，舒服好多了。他说之前我的心好难受。他说因为他儿子也是跟他有矛盾嘛，没有回来，然后我就开通他嘛，我就说虽然我们作为父母，但是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教育子女的方式也不一定是对的。然后他也点点头，后来就觉得心里面舒服很多，所以就请求大家继续为我的朋友和亲人来祷告，为那些虽然他们接受了圣经播放器，但是我相信还有些人是没有打开来听的，然后就请大家为他们代祷好吗？谢谢大家。
感谢主耶稣。我跟弟兄姐妹说，我真的很亏欠，我上一次做个见证，该说的我没有说，但是就是说忘记了啊。我想补充，我上一次讲到我那个房子哈，86年到现在已经30年以后了，当时按了人家未搬人说非拆不可，但是现在30年以后还是存在，这是什么原因？是谢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为了保守。因为我有一次在那里，人家都说要拆的话，我在那时候心里面非常难受。难受了，我就叫我儿子，我那儿子小的儿子那个时候也很小啊，大概有6、7岁，但是然后就经常叫他跟我一起祷告。但他我儿子就祷告，小小的儿子就说，主耶稣啊，我如果房子拆了我去哪里住啊，就这样说一句他就哭出来。所以神怜悯我，恩待我，知道我的需要，所以神是全能的神，感谢神。但我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说，你按我这个关卡的地方，你肯定又花款，不是说一定肯定又拆。当我说感谢主，感谢主，当我就在那里纠纷几句了，我回来了，我就说在那里就想，为什么我好像很多很多的苦一样哈，在那里想边眼泪掉下来。在那里想的时候，突然间就神的怜悯向我说一句话，说一人多有苦难。但是我真的突然间听见了，心里面非常非常变成非常高兴，突然间就接好像接到主的话，下面唱着一首，说我们要进真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圣城荣光灿烂灿烂，珍珠宝玉城墙。突然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学唱这一首诗歌，其实那个有十几年了都忘记了，突然间在这主有一句话说一年多有苦难，但是我突然间接上去唱了，我变成非常高兴，高兴了几天。所以说感谢主，神的恩典，神的眷顾，我到现在感谢主。虽然人家说好像是破破烂烂的房子， 但是我那时候真的非常需要，没有那个我就没有住的地方。所以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也是无所不能的神。感谢神，当我这个就是补充，就是以前的那个忘记的讲。还有一次呢，又说但意思说我没有拆了，但要花款。但要花款的时候，也是就在86年说这个话，但是一年多有苦难，这是6月份。但是到86年大概7月份又有一段话，因为人家都是说你肯定要拆呀，不拆就不行啊。他是说你什么时候你不拆呀，不拆又推出去哪来再来给你推掉啊，怎么样怎么样。我真的我都怕了，我都不敢说什么，就是说我就说我那个丈夫不在家，我也不敢说什么。他俩都是一车一车的，都是什么就穿了什么服装了什么，都是喝起来这样。但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以后也出去探望，晚上出去探望的时候回来，晚上很晚很晚，大概有11点左右，我在请这个姐妹，我说人家又说我6月6号之前5号之前你要拆好，不拆好的话马上又跟你政府里面拿出来推。然后说请你姐妹呀，请你为我祷告。但那个姐妹就说我日夜专注呀，意思说自身难保啊。但我说为什么你干嘛这么说呢？她就转下来就说请你赦免我，请你赦免我。但我那时候回来，虽然心里里面，但是心里里面好像觉得很需要。但我就拿着圣经打开，就圣经翻起来，从来旧约都没有看过，因为我没有读书啊，都没有看过，就翻了约伯记5章8节看起来，大概看了有好像是16节了，那里说，好像就是对我说的意思哈，你呼求谁能搭救你？还有你神意思说神会破坏给花酒花的计谋，还有你将卑微的地安置在高处，哀痛的地举倒稳妥之地。这样读下去，哇，我好像全身都脱了，全身脱下来，重担都脱了。我想我就第二天就告诉一个弟兄，就说我不会拆的，我房子不会拆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我又跟一个弟兄就说，我这是神的话，感谢主，感谢主，就这样的平平安安。神现在就是2017年了，86年，整整30年以后，现在还是存在。神的怜悯，神的恩待我，感谢主。当我再补充一个我孙女，上一次我是说突然间讲了忘记，因为再加上翻译，因为我不懂的，感谢主。我孙女跟她才三岁的孙女啊，那个大门的那个钢筋柱啊，有那么大的压下来，这不是神的恩少在那里挡住和保守，不可能有那么平移。没有信主人都说大没有了，意思说就是不可能的，这个小孩子会活啊。感谢神，感谢神的怜悯，因为我媳妇虽然没有信主到我的家，但我那个时候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我也把愿意福音传到我媳妇，然后媳妇感谢主，从我不在家的时候她好像听到了什么都很注意听，也因为我孙女的什么会去主律学那里，她说好像她听到都听有听到进到心里里面去，她是说他在那个时候他很哭啊，求主耶稣啊，你会来救啊，没有信主了，但去了就没有了，不可能了，那么多的钢筋柱啊，那么大的钢筋柱啊，是大条的，是大门的那个前面那个什么压下来，感谢神的恩典，是神的手在那里保守，因为神知道我一切的事情，所以让主的名在我们家得荣耀，让我媳妇现在觉得哇，主非常非常宝贵呀、啊！他经常他也说，跟我说的好像话，基本上都会同心。所以感谢主，感谢主，神的恩典，神的真的感谢主。然后我还要说， 我的家，虽然我们闻得救以后，我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才信了20天，我就架在那个一个迷信的地方，全乡里面都没有信主，都是做迷信的。在那时候很热心啊，觉得主救了我，我们一定也有关心别人的灵魂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感谢主，虽然在那里有了一帮这个是七八岁八九岁的，自己是12、13岁的这样的女孩子，一般都会到我那里玩玩了、啊、就有时候教她唱诗歌，也有就给她讲了灵魂的事情。神在那里工作啊，感谢主啊。渐渐慢慢慢慢的主在那里发光工作。后来呢变成乡里里面，哇，魔鬼也借助人出来反对，有的用脏话乱说你，有的说你你不一个人坐在那里呀、啊、很多人去拜你呀、啊、都是这样乱造谣的话。所以感谢主，感谢主神的恩典。后来过一段时间，大概有几年时间，在那个地方有呼召了有一个老弟兄下来聚会，最多人数大概像那个时候是小小的乡村有60个人信主。感谢主，感谢主，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那个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只要懂什么懂我们信主人不能跟人吵架，还要不能贪心了，还要不能跟人去跟人没有讲话了，又去跟人家和好，就懂得这两三点，什么圣经什么真理什么我都不懂，都不懂。所以呢，感谢主，是谁在那里工作。后来渐渐的，有的一家人，有的人婚姻拼了有十几年20多年，也有一个是二三年大概也会改进接受信主，有一个呢大概有20多年也要信主了，也有一个呢家里他老婆虽然有信，经常在那里什么坐在那个麻将的地方，到他丈夫来到癌症病的时候，哇，他又转过来，他也关心他的丈夫灵魂，他就说哎呀弟兄姐妹呀，又去传他丈夫的福音。后来感谢主，他虽然得癌症病，他完全的悔改，并且他还说在快去世的时候，他还说天使来了，哎呀他的大女婿是没有信主的，看见他的丈人说哇天使来了，你们有没有看见啊，我看见了，哇好几个在那里，快死的人在那里鼓掌，哎呀你看见见吗，这个有几个，哎呀看见，哎呀感谢主，他大的女婿没有信主了，看见他的丈人说了，后来大女婿也会改接受耶稣做救主。神的感谢主，是神的工作，感谢神。当我那个时候哈，乡村的里面真的很多人有的说这个说那个，感谢主，我的感谢主是神的怜悯，保守我，坚固我，让我带领我找这一条的道路，虽然经过许多的艰难，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手保守我，感谢主，感谢主。那我先告就是这样哈。
我心里有感动的时候我就上来。在马太福音28章16节里面这样记载，当11个门徒去加利利的时候，那就是说去主耶稣复活之后跟他们约在山上，就是有最后一个好像一个约会，那么这11个门徒就去了之后就看见复活的主，他们就拜他。但圣经记载，当这些在拜主耶稣的人中间也有疑惑的，所以主耶稣就跟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把福音传给万人，那就是说万邦，那今天来说就是说还没有信的人，还没有相信 耶稣做个人救主的这些福音朋友，就是说我们要去把这个主的福音传给他们。那主耶稣在这里就有一个应许，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觉得没有主的同在的一种感觉在里面的话，其实当我们来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主的应许是说你要把福音传出去，并主所教训我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主就应许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我们也感谢主，因为在去年圣诞节前，为了配合刘弟兄到我们这里来传福音，所以福音组就组织了两次到街上去发福音单张。有一次是在圣诞节前，是有20几位弟兄姐妹和福音组的弟兄姐妹一起搭配出去发福音单张。还有一次是12月31号，也就是说去年的最后一天去发福音单张。其实我们很感谢主，因为那个时候的天气是很热，要在外面待上，在太阳底下待上一两个小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我们也看见在这些弟兄姐妹的心里面，的确就是说有主的话在他们里面有负担，他们也愿意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他们就冒着满头大汗在街上发这个福音单张。但主也真的是怜悯，也带了很多的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在刘师兄1月1号的布道会的那一天，也有很多人决志相信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但其实我们觉得，其实这些还是仅仅是开始，还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我们按照神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28章16节里面的吩咐的话，其实这个话不是单单是对某几个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说的，乃是说是针对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话是对每一个弟兄姐妹说的。所以说你们如果要经历主的恩典，就需要把福音传出去，把福音传出去，带领归主。这是主耶稣最后的吩咐。所以希望如果教会要复兴，弟兄姐妹就要把主的话放在心里面，成为我们的负担。就是说如果你的恩赐不够，其实我相信如果你里面有负担，神是足够的恩典可以给你用。你可以把这些福音朋友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把他们带到教会当中来，让其他的弟兄姐妹福音传给他们。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结束在这里。那么还是有一点点的，根据今天几位上来交通的弟兄姐妹啊，我稍微理了一下，用比较简单的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子哈。第一位起来交通的刘弟兄，他有一句很宝贝的话，他说我一生最美的事就是认识了耶稣。那我想这一个是每一个信主的人心里很自然而且必须有的心声。信耶稣不是我们诸多的好事中的一个，而是那独一的，没有别的可以跟他来比的，最好跟最重要的那一件的福分和选择。那我们谈到当中也有几位弟兄姐妹谈到他们很有心去传福音，也感谢主 神真的是用很简单的方法救人，用不着高言大志，而在乎神的怜悯和圣灵在人身上工作的明证。那为着这样一件事呢，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都有一个的又是责任又是生命的自然表现。责任是什么？是正如最后胡弟兄所说的，主给我们一个的吩咐，说要去把这一个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人，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可以因耶稣基督而得救。这一面是神自己的心意，另一面也是主给我们的托付。另外，当我们作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心里是有主的圣灵住在你的里边的，这一个生命要求你要去把这一个最美的福分来跟别人分享。那你要记得的是，如果耶稣在你身上不是这样的真实，不是这样的生动，不是融化在你每天的生活思想行为里边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单纯的道理，对人就没有好处。人听了他心里不羡慕的。如果你心里是那么样的真诚的，不断的在经历到主对你是那么宝贝的话，那么别人就会看见说，你所信的主，或者说从你身上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是值得羡慕，值得去寻找的。当然，一个人的生命的长进，我最近一直有思想这一件事。一个人属灵生命的长进，跟他传福音的热忱是成正比例的。那我稍微岔开一点点的是说，传福音也不是我们去设定某一种的方式，某一种的模式，然后就叫人照着这个模式来做，这叫做传福音。肯定传福音包含有你的言语的表示，但是传福音要搞清楚的是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而且传福音我不嫌麻烦的再三的说，你千万不要把传福音当成一种一次过的投币行动。我怎么说叫一次过的投币行动，就是你到机器里边你投个2块钱就有一罐可乐下来，传福音不是这样做的。你既然是把耶稣介绍给人，你要记得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生命的投注，是不住的让耶稣在你在别人的身上加增成长丰富的一个过程。所以很自然的，一个人的生命要长进，他对福音的负担就会不断的加增。一个教会要长进要丰富，也是这个教会不断的有福音的负担。那这真的是我们很容易也必须互相被提醒的一个要点。所以还是附带讲一下，我们传福音不要把它错误的当成是 介绍人说耶稣专门来帮你解决困难的，这不是福音的真实的内容。福音的真实内容是这位耶稣好这么样的爱我们，那么样的满足神的心意，甚至为我们舍命，因着他这奇妙的爱，因着他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最宝贵，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的来交托给他，这叫做信耶稣。那我顺便就讲到，今天是刚才弟兄一起来的时候说到，这刚刚是中国新年，所以我们也盼望为着过往，我们要感谢主，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恩典。不管我们喜欢，觉得环境好，觉得环境不好，但神的的确确在过往的日子用恩典扶持了我们。你愿意仔细的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如果不是主的恩典呢，其实你我今天未必可以坐在这里的。如果不是主的恩典，你今天也未必可以有健康，你也未必可以有对着主的这种的倾向和信赖，这些都是主恩典的作为。那摆在我们前边的新一年呢，当然我常常盼望的是我们都要等候主的回来。如果最美的事是巴不得2017年没过完，主就回来了。我希望你不要有太多地上的长累，你不要一直说我还要几百万没花呢，那些都没用的。你要记得，如果主明天回来，我今天就必须是一个喜乐的人，一个忠心活在主面前的人。我今天所遇到的一切，不管是好或者人以为是坏，是富足还是贫穷，是困难还是顺利，我都把今天当成从主领受的祝福，我都把它从主的手里拿过来。所以我们劝勉是，如果主还忍耐宽容这个世代，而我们还能继续一天一天在这里过活的话，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他保守我们与他同行每一个的今天。我们不接明天的忧虑，我们也不幻想后边中了什么大好事，我们只愿意主今天陪着你，陪着我过好今天的每个时刻，见到那些很爱你的人，感谢主给你这么多的恩典和帮助，见到那些给你制造难处的人，同样的感谢主，因为那个是更大的福分，因为他用这旁边这些人和环境要制作你的性格和性情更像耶稣。那这是我在这里交通聚会完的最后的一点点的互相的劝勉。我们能不能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犯罪，我们还在无知，我们还在愚昧的当中。但主，我们感谢你的是，当你救了我们，你就把你自己住进了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你说过，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帮助我们活在圣灵恩膏的教训底下，走在你的面前。主，天天的让你的福音，让你的大爱来激励我们，来度我们每一个的今天，让我们的口真的不要出怨言，让我们的口能出赞美感恩的话，让我们的心 不要有许多的追求，让我们的心能够当当的以你为我们的满足。主啊，如果你真的还迟延忍耐我们的话，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在新的日子里边天天与你更亲近，信靠你，顺服你，更加的绝对爱你，更加的亲密。愿主在教会的里边也复兴我们每个人爱你传福音的热心，好叫在这里的聚会真正的是成为你见证的灯台，能够叫周围有需要的人能够在你的面前得着救恩，得着安慰，得着力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